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周四，是8月11号。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呢是基本上持平。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在昨天公布了 CPI 这个报告之后，股市的反应是相当的不错。今天呢刚开始早盘开盘的时候呢也是高开高走的，但是呢之后呢市场是回落的。那么到底是有哪些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那我们看到今天的道指呢在收盘的时候呢是迪斯尼是领涨啊，那是小涨了27.16点，涨幅呢只有0.08%，收在了33,336.67点。纳斯达克呢是跌了0.58%，跌呢74.89点，收在了12,779.91点。标普五百指数呢是小跌0.07%，跌的只跌了2点啊，不到3点这个样子，收在了4,20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下跌了10点，跌幅0.34%，收在了2,978.7。哈，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那除了呢昨天我们所提到的CPI 的这样一个指数，今天的七月份也公布了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个呢是下跌的。今天呢是隔了两年多来七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是两年来首次下滑。那这一个指标呢也显示着通胀呢的确出现了可能进一步缓解的迹象。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再分析为什么高杰要加上个可能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早盘呢是高开，油价呢也是上涨，能源股啊、成长股还有科技股呢表现都蛮强势的。但是呢随着美殖债率呢从盘中低点反弹之后，科技股开始吐出了涨幅，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纳指、标普和费半都是收跌的直到最后迪士尼哈撑住了这个道琼斯这边。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公布的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连续第二周呢在上升，这也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呢进一步的疲软。这是今天的比较几个主要的一些消息。同时我们就看到哈，那么各家昨天在公布了 CPI 这个分析报告之后呢，拜登对外界呢很高兴，就宣布呢说七月份呢现在这个叫做通胀是零通胀啊，叫零通胀。那很多人也在讽刺他说你这个这是零通胀吗？那别忘了，那在昨天所公布的消费者指数呢虽然降到了8.5左右哈，可是呢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这一个状态。同时呢这里边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降呢？是因为油价又是因为什么下降的呢？在报告当中分析是因为需求啊下降，需求下降了以后呢的库存增加了，所以它油价下来了。那么这些呢相对的呢是增长着哪些的呢？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包括食物，包括呢我们的房租啊等等，包括我们的买的日常的杂货 grocery， 这些呢却上涨的幅度仍然是触目惊心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和 Max 呢一起去详细的分析一下每一条的去看一看，同时呢解读一下和今天市场对应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呢高杰还会和大家一样去关注一些个股和企业方面的消息。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呢去听一听外汇的市场。今天呢还有一个疫情方面的消息，高杰觉得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呢是周四，美国的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已经放宽了呢在美国的 COVID-19 的指导的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基本上呢就是和疫情大流行的前两年相比，现在呢新冠病毒的这种重症和住院以及死亡的风险呢下降了许多，所以呢他不再建议呢回到校园里呢学生说你无症状的没有症状你要接受这种每天的这种检测呀等等的。但是呢像疗养院呐、监狱呀、还有这个游民收容所呀，他还是要求继续进行这样的检测。同时呢你要是以前呢你要是跟密接者啊，人家有阳性患者接触的话，对不起，请居家隔离。现在呢没有了，说不需要你再居家隔离了，你可以佩戴口罩10天，然后呢在第5天再接受一下检测哈。这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从这个 美国的这个 CDC 的指引上面来讲呢，基本上呢，也就看到了它挡不住哈，这个整个的病毒呢，它的传染率仍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它的致死率、住院率、重症率已经没有那么的严重的情况之下，它也就开始放松了这样的一些管制了，把它变成一个。以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号的流感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对于整个的经济、工作、学校哈，整个的恢复会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其实如果你要关注整个全世界的一些消息的话呢，日本政府在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周前，他们已经公布了以后呢，在日本他们会把 COVID-19 的这个呢，基本上就当作流感去处理了。所以呢，在折腾了两年半的这样一个时间之后呢，也许这疫情的这个消息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喘口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希望呢这个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好消息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哈，就是公共卫生官员呢是表示啊，就是说这种随着疫苗免疫力呢也不断的在减弱，可能呢季节会推动呢大家天一冷了又回到室内啊聚集啊，在室内取暖，所以呢预计啊在秋季和冬季还会面临一大波的感染，所以今年秋天的这种感染可能还会出现一大波。您周围有人是咳了阳了也不要太奇怪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哈。那基本上呢，美国现在67%的民众是完全接种哈，接了两针。那其中呢，有48%在建议两针之后呢，又追加第三针加强针。5岁到11岁的儿童呢，现在是只有30%的孩子呢去接种。现在是美国这样一个情况。可是接种了之后，隔一段时间也不行了。那么这是目前美国哈这个 COVID-19 的情况。那这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和我们生活当中密切相关的生活上的讯息和财经和我们的经济也就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今天的外汇市场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美元指数窄幅震荡，收低于105.07，接近昨天收市数值。欧元对美元今天反弹，接近昨天的最高价位，到达1.0364，然后下跌到1.0310。英镑对美元情形相似，收市于1.2201，接近昨天的收市价。美元对日元收市于132.995，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6.72涨回到6.75。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 Max， 那 Max 和高杰呢会给大家观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一些个股，以及呢我们对美国未来通胀报告哈，这个到底会怎么样？而且呢，高杰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济的讯息。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会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呢您对经济方面、股票方面有什么您的观察，都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来一起呢分享和讨论啊。我们看一下哈 ，Max， 我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刚才我报了一下这几大股指哈，那基本上是一个小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昨天呢，美国公布了那个 CPI 的指数年增报呢是8.5，比上个月的9.1呢是有大幅的回落。那他分析呢，就是主要呢是因为汽油价格呢下降，抵消了食品和住房成本的增加。那它是排除粮食和能源这两个 成本的话，那它的叫做核心 CPI 的年增率仍然维持在哈5.9%。那么如果含上的话，我们知道年增率是8.5%。它没有，就是说，所以呢，昨天拜登呢就在讲，他说我们现在是通胀增率呢是零啊，他用了这么样的一个讲话，那给人感觉好像哎我们的通胀控制住了，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但实际上我看到呢，今天的市场上包括呢多家的一些分析师都在说呢，其实大家要小心，要仔细的观察，没有那么的乐观。那我看到呢，这些分析当中呢，就讲到说，你看哈，现在呢，如果你光看刚才说的那几个数据呢，并好像是蛮乐观的，可是这里边你要看到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密切相关的食物的价格，这个增长率呢，在七月份居然单月增加了1.1%哦。单月增加1.1%，如果我们乘以一年12个月的话，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年，这增长率是达到了多少呢？这是很可怕的一件数字，一年要超过10%以上的这样的增幅，哎，那就是意味着光是今年，我们不算去年的增长哈，就按照七月份的这个程度的话，我们的食物可没有脚步没停，仍然去增长。那我看到呢，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不仅是食物哈，我们的日常杂货就是个grocery 这部分呢，单月增长了1.3%。如果我们再乘上12个月，这么去算的话，这部分增长的幅度就更可怕了。所以这个你要和去年相比的增长的幅度呢，都更加厉害。你仔细算一下呢，可能你就。增幅可能还要高出13.1%左右，所以如果我们光说哦 CPI 多少多少，似乎感觉哦下降你松口气，可是真正的食物这一部分，我们的日常用品这一部分，其实仍然比去年增长幅度是相当可怕。那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折射到我们自己每个月的收入，我们的支出的话，大家想一想，你要增幅这部分都是你要多支出的，你如果你一个月你花500块钱的话，你要增幅要1.1%的话，你一个月是不是要多花50块？你这一年下来，一个家庭就不少。这还只是食物，那你再加上 grocery 呢？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你想想，每个月大家这个增长的幅度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你看这个市场分析师呢，就把它讲得很懵、很笼统、很模糊。但是你要仔细研究这个报告的话呢，这两点确实它只是说出来了，它没有折射到我们自己的每个月的这个支出的这个比例当中。可是你要真要像我刚才那么去折算一下的话，我就觉得挺吓人的哈。那个我想听听 Max 哈 ，Max 你怎么看哈这个物价通胀指数？那昨天像拜登那边他就讲哦，我们是增长零增长啊，零通胀率，零增长率。那您作为一个市场的分析人士的话，您会受这些影响吗？您又怎么看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不会跟着那个经济数字过日子，日常生活我们就在跟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而这些呢，其实涨价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如果是从个人来说，当然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通胀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看我们怎么去花钱嘛，对。但是食物肯定是一个大部分呢、啊，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呢、啊。那每个人的通胀的不一样，我们就不会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参考了、啊。那如果你是说市场的话，那一般的话，我们最后就看那个价位了、啊。那个市场它基本上已经反映，把所有的东西都反映在价位上面，它所有的消息，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刚刚市场最近一天呢、啊，虽然市场它是基本持平了、啊，有涨有跌了、啊，道琼工商指数是微涨，然后标准普尔500是微跌了、啊，那个看它怎么去计算，但是我们讲。我们以一个星期来看的话，基本上市场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一个星期来看和一个月来看的话，标准普尔500和道琼工商指数。
这就是市场的操作的人士呢，他是不受讯息影响，人家就是看整个的技术去看的，就是看他技术这个价格，人家就是这么去看的 Max。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像我们自己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感觉到食物和日常用品，您觉得这个你是炒作股票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你的生活和这个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8328。那我们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可以呢一起去讨论。那么这些呢，不管怎么着哈，市场也许跟您呢有点那么的遥远，可是这些生活当中的通胀却跟我们生活呢却一点都离不开，对我们的生活也会带来一些相当大的影响。那我这里边呢，我还有一个部分哈，虽然这个这个 Max 您讲到的呢，你们只是盯着哈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动，可是我们却看到的呢，这是经济的报告。我看到今天呢，不仅是食品，还有这个食杂货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其实呢，在纽约哈，它有一个数字显示着这个房租，啊，房租也是在大幅的上涨。这是来自于叫做 Street Easy 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那他呢是报道着哈，去跟踪这样一个数据，显示呢在纽约的房租价格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大家知道我们在旧金山呢，在湾区啊，我们的租金啊都已经很贵了。如果 one bedroom 的话，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吗？我知道在我们南湾的一些大的那种公寓里边，大概现在2300-2400，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在旧金山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呢，也都涨到2500以上，2600-2700啊。它有的是 studio 啊，我如果是 one bedroom 的话，在纽约啊，在纽约会超过每个月$4000，每个月$4000哦。而且呢，它还不是一个社区，在纽约呢是二十个社区当中的租金终值啊都超过了$4000，而这个数字呢在去年只有六个。那么这个数字呢去显示的呢，就是我们知道在2020年和2021年，很多人呢都离开了大城市，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原因，到郊区啊自己在家里工作，所以呢很多大城市呢变得空空荡荡了。可是呢现在很多城市租金都开始往回涨了，在6月份的时候呢，纽约市的租金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每个月是$3500。那么这个呢是迅速的哈在飞涨。那我看到呢，就是他们也在分析，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像曼哈顿的租金平均的终值已经超过了$4100。啊，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其中呢，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它的租金的涨幅是最大的，6月份的租金的中位数比前一年涨了39%，布鲁克林的租金呢也上涨了28%啊，这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分析人士呢就在讲到，他说如果有一个新的房源，你是出租啊等等的，一旦上市的话，能够去 open house 你去看这个房子的话，居然能有到50人到300个人去看房子。所以呢，这对租房者、寻租者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也是非常沮丧。那你要跟那么多人去竞争去租房子，为什么哈？这个租金的上涨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东们都在去想找回来在过去的2年当中不断的在提购折扣，所以呢我现在要把这钱赚回来，当时那么多人都离开。如果我们在，我不知道 Max 你们在这个马来西亚那边是什么情况哈，像我们在美国，在旧金山这个城市，就在渔人码头，这往常呢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地段，那 hotel 的人也非常的少了，然后呢这边有很多高级的公寓哈，那个高级公寓的价格非常的低哦，一个 studio 的话大概也就是1500-1400就能够一个月就租得下来，那是非常 amazing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全部都访谈，如果带一个 bedroom 的话，现在全部都已经走到了2500-3000啊，接近3000块钱这样一个样子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您所在的区域在我们旧金山湾区这边是怎么样？现在呢，在曼哈顿已经是超过了4700块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寻租哈，这个租金。所以呢，这就是现在呢租金仍然去上涨。那么按照呢现在2020年人口普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收入的数据，还有2022年的租金的数据的话，现在呢在家庭啊，在美国的家庭当中，超过50%的家庭，它的收入的中位数哈，就是50%的中位家庭的一半要用于支付租金。那么这个如果按照美国的住房和城市发展管理部门呢它的这种说法呢，这就意味着当收入达到了中位的数字，并且支付中位数的租金，这叫做什么呢？严重的费用负担啊，就是说租金房屋租金给家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啊，称通常呢成本负担它来怎么估计租房的这种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它一般定义呢就是你要超过你的收入的30%左右啊，这个呢是认为可负担的。那么现在呢都已经超到了很多家庭是一半，你的收入的一半要租房子。那你想一想，现在我刚才提到了租金，你我们的食物，我们的 grocery 都在涨，那么你想一想，这个租金也在涨，那这些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付出，所有的付出还在涨。所以 Max， 你要光盯股票的话呢，我们是另外一个说法，可是你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的话，您听到了吗？在我们的美国，不管在东部还是在西部，我们不仅要支付高额的食物的上涨，我们要支付高额的这种日常杂货的上涨，我们还要支付租金的上涨，而且呢像人力啊，人力成本也在上涨。这个人工成本呢，其实大家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人工成本的上涨却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恐怕也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者有关系。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 Max 继续来讨论和分享。
听众朋友好，我是贾导，是希望之城静书联播的主持人。希望之城是希望之声的收费视频网站，有江峰、张天亮、方伟、老北京茶馆等主持人制作的独家视频节目，从美国史话到中华文明史，从巴顿将军到川普交易艺术，从方伟录屏的相声快乐周末到我为您准备的静书联播，有快乐有真相。现在只要注册就可收看100多个免费视频，网址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或 Google 希望之城，我们城里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呢和 Max 呢一起在关注哈昨天说的这个 CPI 的报告，那这些呢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好，那 Max 刚才呢一直高杰在讲了啊，我讲了我们刚才的房租的租金的上涨，然后食物啊 grocery 的上涨，您听了之后啊，从局外人去看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食物的上涨其实每个人都会被 impact 到，他都不是局外人。在我看各地也是这样子了，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的，食物的上涨。那租金的上涨，因为马来西亚刚封啊，五月过后才刚刚开国嘛，所以就啊、其实在疫情期间，那个租金反而是下降的，有很多地方。那可能开国过后它慢慢再回来，但是这里没有像曼哈顿那么多，可能那么多人去，有那么多需求啊，所以可能租金就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这些呢，在我们美国的话呢，都会转嫁到最后的消费者身上。那刚才我提到的呢，是租金方面，还有人员工资的方面。人员的工资呢，其实也在上涨。那么在美国呢，因为通胀都已经达到了9.1，现在是8.5。那你想一想，这通胀有多厉害？所以呢，你就不得不去调涨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也是这40年之久哈，就是这种通胀呢，是工资急剧上升，也是其中助涨的一个因素。那么现在看到的呢，就是7月份平均的时薪较去年同期增长的幅度是5.2%。那今年每个月哈，这个工资增长的幅度呢，都是超过5%的。那么也这些呢，也迫使呢，就这个雇主啊，也必须增加工资。因为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今天的这种就业指数啊，包括呢，就是大家不在乎，我可以去，我马上就可以辞职。为了什么？为了我寻找一个更高的工资的工作。所以呢，他就今天公布的一个就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还稍稍有点上升的，大家不在乎，我可以再去找。所以我们今这个有一个分析呢，就讲到航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工资和价格之间啊，它会反映到我们消费者的身上。那一些航空公司呢，它为了留住飞行员的工资是以2位数的工资去增长的，因为你要没有足够的飞行员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满足现在疫情已经开始解封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出去工作呀、出差呀、旅游啊，那么 你就必须要有更多的航班，你就必须要更多的飞机长，然后呢这些的工资就是两位数的上涨，然后呢喷气燃流的这个成本也急剧的在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月呢看到了六月份的机票的价格比去年同期继续增长34.1%，那么这个机票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跟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为什么要跟 Max 您去再探讨这个呢？因为呢在我们都知道市场也会哈去看，那么现在呢市场就在分析，那联储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CPI 的这样一个指数，包括今天 PPI 呀也是认为呢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这个通胀下缓和的这样一个指标，那么它下个月就不会有激进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利率啊控制通胀的一个措施呢？市场上是有两种看法的。那么现在我看到呢，就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分析，这么多的原因啊，就其实还是要紧密的去盯着市场，通胀未必那么乐观。那么这两天的市场呢，恐怕大家也都在解读这方面。那么接下来Fed 它到底加息会怎么样？是0.75吗？还是说一呢？还是说0.5呢？这是市场上现在看的。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市场上认为0.75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70%。那今天呢，已经降到了40%左右了，就觉得它可能会缓解。好 ，Max， 这就是我刚才要讨论了啊，这又和市场挂上钩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那 Fed 呢，接下来的要怎么去做？到底会对市场带来哪些的影响？想听听您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加息肯定因为加息人家就那肯定他会伤害到股市的，那通常啊我讲是会伤害到股市的，但是这个也要看市场的，他加息的幅度和市场预期是超过市场预期还是低过市场预期的。那基本上我们看如果你是说长期很长期的趋势，当然市场还是上扬的那个股市，但是如果你短期我们看短期在一个月内啊基本上已经是在上扬，但是在半年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
这是从技术的角度上，Max， 我跟您请教一件事儿啊。我们看呢，就是联储呢，为了去救2008年的这个经济啊，它通常都会购买一些国债呀、它往市场里边注入一些资金呐、等等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在过去这两年，就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联储的这个balance sheet 呢，它的当时呢是有一个 trading 哈，通常是购买这样一定。国债的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然后呢他后来呢就开始就是买这个 MBS， 就是叫做我们美国人都知道叫住房的抵押贷款那种支持的那种资金吧哈。那么他购买这个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又增加了一个 trading，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白了他就是印钱咯。那他这个他并没有在过去呢这一段时间去降低这个比例，我看了看，那大概呢在2008年的时候它是两个 trading， 到2012年的时候呢是三个 trading， 2014年的时候呢是四个 trading， 2015年呢稍稍减少，但是18年的时候仍然有四个 trading 左右，等到2019年和2020年 pandemic 啊，现在呢我看到它这个 balance sheet 的这一部分居然有九个 trading 呢 ，Max， 这我们整个美国的 GDP 只有27个 trading 每年，那你看。现在 Fed 有这么多的钱，那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说通胀这个事情，你说 Max 你怎么去解读？那么现在他要去打掉这个通胀，他现在这种情况，他怎么去打掉这个通胀？这个钱还在这个市场里边，他也没有收缩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您怎么推测股市为什么长期看起来还是不错？那有哪些一些 Fed 要做哪些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投资人就要警觉了呢？
不断的印钱肯定就是钞票是贬值的，就是长期来说，我们讲我们手上我们购买能力，因为我们那个你的工资是跟不上它印钱的速度，所以你的工资跟不上印钱速度，肯定你的购买力也是下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存钱肯定也是存在放定存啊，肯定也是 cover 不了那个 inflation 的。那这样子的话， 唯一的方式你就只有找更多赚得更快的机会嘛。所以当股市是一个最直接的，股市货币啊，这些反正是投资市场啊，是金融市场，是一个最直接的，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投了嘛。所以而且它通常它跟得上那个速度，你股市通常它都是因为你印钱印越多嘛，它肯定肯定它一定要流去一个地方的，它那通常什么东西都会起价的，那公司的产品也会起价，那它业绩也会上嘛，业绩上它盈利也会上，所以反正它在我看来它就是钞票贬值了，所以什么东西都会起的，股市也会起，你这食物啊，住房啊，能源啊，全部东西长期来说都是要起的。
嗯，对呀，就是在起，那也就是说一切都在飞涨。所以我们昨天看到呢，这个 CPI 的这个报告呢，现在市场上相当多的人就说没那么乐观哈、啊，就没那么乐观。那么这些呢，都会和在美国生活的你我方方面面的呢，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呢，其实从某种角度上，如果 Fed 的这个钱啊，还有这么老多钱都在这个市场里头的话，这股市能下来吗？他除非他把这个钱能收回去，否则的话，这一轮的上涨，方方面面的上涨，这不就能看出来原因所在了吗？这是今天哈、啊、我们来去看到的这些整个市场的分析和这些，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吧，具体去怎么去说吧。那从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呢如果对这件事情有您的问题，或者是您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 Max 啊，我们来一起分享和讨论。好 ，Max， 您刚才讲到了也挺实在的，就是那是啊，那你说现在万物皆涨，那股市呢，其实说白了，你从现在如果 Fed 就这么的钱在里边晃荡着的话，没有一个意外的一些非常突发的事件的话，恐怕长期看仍然是吹大这个泡沫还是在吹着不落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要去进行投资的话，现在啊其实是不是一个好时机，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还是通过今天以上这么多的分析的话，我还是要挑战 Max， 你觉得现在还是个入场的好机会吗？
如果入场那个看钱有多少，如果一般，如果在经济压力下，通常人的那个倾向通常是他会看短期比较多的，肯定因为钱不够了嘛，肯定大部分人都是要赚快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赚，如果是要短期赚快钱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不是讲长期投资了嘛，不是长期投资，他会倾向于比较交易比较多，那就是短线的交易比较多。那短线交易当然你市场上下都可以赚钱嘛。如果我们回到短线交易的话，那市场无论上下都是可以赚钱的。你在那个交易平台里面，你可以 long 可以 short 这样子，所以那它就是不一样的游戏了。
嗯。哎呀，谁敢去做 short 这个？这得多么专业的人才去做这个？那么对于一些不懂得的人的话，恐怕听一听而已就会害怕。那您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就算是 long 也是一样，他买上也是，他不会长期持有嘛，因为他长期持有，他的涨幅，他看着那个钱涨了，然后又跌回来，跌到变成负数，然后又再涨。那赚了钱，然后又化为乌有，他肯定他的心态上也 hold 不住、啊，心态上 hold 不住，那钱也 hold 不住嘛，所以很自然的、啊，在经济压力下，钱不够短，他肯定会进入短线交易的，就算不做 short 的话，他也是会，就是 long 也是一样短线交易的，通常，所以讲短线交易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看。他的那就要小心一点了、哦，小心一点。通常好像我开发软件，我也是开发不同的积极程度啊，不同的 aggressiveness， 就如果比较能够比较 aggressive 还是比较 less aggressive 的啊、less aggressive 其实它的那个准确度还蛮高啊， 因为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我发现到哪怕是100块钱啊，200块钱、300块钱也是能够做得到的。当然要用杠杆了，在这个时候。
这就是呢今天哈这个万物皆涨的这个时代，接下来呢并不是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不说吗，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您都要多花钱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 Fed 九个 trillion 这个钱没有撤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一切恐怕呢包括工资的上涨哈都可能会更广泛的推高通货膨胀在短期之内。这个呢不是高杰一个人在说哦，那包括呢我们知道像这个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分析呢也是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多个方面啊，包括房屋价格指数现在都是涨，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一段时间并不会好过。那么股市呢，你别看涨，股市也会跟着一起涨，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股市哈，那么我们也不鼓励大家非要怎么样。但是呢，从麦克斯的角度上，那你说你往哪儿去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钱没地方去，大家都拥到了股市里边去，怎么办？那我没有地方去投资了，只能跟着去跑到股市里边去。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么一个疯狂的时代，40年从没有过的啊，2008年在美国的话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次贷危机。那么接下来呢，到了2022年，我们又接受到了一个40年从来没有接这个高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几乎赶到70年代、80年代那一次高通胀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现状。我们要不懂得经济的话，那么真的是只有焦虑而没有解决办法。如果懂得的话呢，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去试一试。好，我们广告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和 Max 一起看一些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包括呢 Max 他居然在卖了70多亿啊！现在大家都在问你干嘛卖那么多钱？你真的是要买 Twitter 吗？那很多人在质疑，未必吧。好，广告之后我们听听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有着20多年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 那我们呢讨论了刚才这个 CPI 啊，未来的通胀，包括呢 Fed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动作，那这些呢都会对未来的股市呢带来相当多的影响。那 Max 呢从来都是坚持啊，就是不管市场上什么消息，我们呢去做长期的投资。那接下来呢这几个消息呢 Max 我还要去挑战您哈，您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人家现在都在卖股票，哎，你看这个 Tesla 的马斯克，他呢已经卖了70亿他的 Tesla 的股票。那他自己呢是说，那个有的人就在讲啊，说你一旦这个 Twitter 个官司落败的话，他不得不去收购这个平台啊，400多个亿。那么也有的人就认为呢，你什么 Twitter 交易就是一个幌子，其实美国的股市整体可能要进入熊市了。马斯克呢只不过是担忧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预计美国经济衰退，所以他才抛售 Tesla 的股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么这个呢是来自美国 SEC 的文件披露的，他是8月5号出售了330万股 Tesla， 然后呢当时是价值29亿，8月8号又售出了额外的158万股的 Tesla 的股票，价值13.9亿，8月9号又售出了304万股，那么一共呢是792万股的 Tesla 的股票，价值是68.1。那即使他卖那么多啊，马斯克仍然持有他自家的股票呢1.55亿，整个呢比例哈是接近15%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他还不像说这个，我记不记得大家我们在周一、周二的时候，高杰给大家讲过啊，他开股东大会，然后拆股1分3，8月25号开始实施，然后呢，他说他要建很多很多的工厂啊。啊，他的车辆做的怎么怎么好啊，怎么好怎么，然后呢，他去卖股票。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大家就在说你心口不一啊，你不是现在呀，你之前就有这样的计划。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马斯克就在线上投票，记不记得大家他在的 Twitter 上面就投票，说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减持啊，去我来缴纳我的税款呢、啊？记不记得当时他就在推特上，然后大家问的就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前已经开始卖了，然后说好我遵从你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开始卖他的股票。这是有一次，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呢紧接着是在4月26号到4月28号的时候，他连续去卖了 Tesla 的股份，当时套现了85亿美元。然后呢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与 Twitter 的交易减持85亿， 减持85亿美元，并且没有在没有进一步减持的这个计划。四月份，现在是八月份，他又减持了70亿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在分析了，说你马斯克不得不去完成推特的交易，或者呢去支付巨额的罚款。可是你这个巨额的罚款多少啊？10亿，你需要你卖出70亿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在推测了。他说呀，你看哈，现在不仅是马斯克，很多人就在分析说，你为什么套现？可能是美联储下一步的动作意味着美国的股票市场会有更多的痛苦，特别是科技股。所以呢，你看到呢，套现出售股票根本就不仅仅是马斯克。8月10号，今天是11号，昨天，软银的董事会批准提前对2.42亿万份的美国存托凭证 ADR 预期的远期的这合约进行实物结算啊。这个结算完成之后呢，他把他干啥？他卖了，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个啥东西呢 ？ADR 就抵押，像那个当铺似的，我把阿里巴巴的股票抵押到这里边呢，我拿到现金，然后呢，他现在他就把现金留手里了，阿里巴巴股票呢，他等于是卖了。那么这样的话，他把阿里巴巴的这个持股呢，从6月底的23.7%，降到了14.6%哈，减持阿里巴巴的股票。那么这个呢，是软银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4年呢，他每次他的投资遭到挫折的时候呢，都是用阿里呢去进行冲对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国长线投资的基金公司，叫做呢，Gayford。他第二季度清仓了，几乎清仓了阿里巴巴的股票。好了 ，Max， 挑战，你看大家都在 short 美国的股票哎，这么些大咖们都在卖哎，所以那你说对我们的普通人来讲，我怎么敢进场呢？好像我也应该跟着把阿里巴巴都把它卖光算了，然后呢，这个Tesla 我也要稍稍的去卖一点，不敢呢，在手里 hold 都挺多了。这样的思路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呢？
嗯。如果阿里巴巴卖了还可以买别的吗？其实那因为美国股票也不只是阿里巴巴，所以我是说，假如是整体股市来看，你就算是短线交易的，你的选择也很多，长期交易长期投资的那个选择也是很多的啊，所以其实是至于是短线交易还是长期投资，那是看个人啊，个人的理念和需求啊。但是我们个人是可以长期投资，我们长期投资，我很多客户是长期投资，但是具体操作方面是短线交易，但是那个是用程式短线交易，我们个人是长期投资，这样子如果你至于Tesla 那个Elon Musk 他卖 Tesla 那个具体原因只有他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Tesla 也是以股票来支付他的，他不卖的话他也套现不了其实。
嗯，所以呢，对 Max 来讲呢，长期投资永远是纯粹人家做这一行的当中的一些看点。那我们很多人呢，看到别人卖了，我们心里跟着动得慌。这样的话呢，恐怕从人家专业的人士来讲的话，哎呀，没有那么紧张了，上了下了的你都可以操作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具体去进行。所以 Max，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初级班或者是中级班、高级班的话，不妨再给大家说一下，让大家呢去找到您去真正的学习一下，免得呢我们跟着市场的波动，心里呢上下的浮动。您接下来的课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去联系您？
啊，可以去那个网站搜寻呢，是 www.maximavalue.com， maximavalue.com。
那大家如果记住的话，
上面可以 WhatsApp 的。WhatsApp 我们的公司啊，看他们会告诉会通知啊，
对话
也可以在上面注册的，在那个网站上注册下一堂课。
下一堂课什么时间？
其实每天都有啊，现在如果是在网络上的话，所以可以在上面直接在网站上直接注册就可以看了。其实也是可以看过去的录像啊，如果要的话，也有过去的录像。
Maxima 啊 ，MaximaValue.com， 大家可以上面去找一找啊。我们在这儿呢，只是给大家介绍知识哈。那么具体的操作决定呢，由您自己来做出决定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带我们客人一起去讨论。你有不同的看法，你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去分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点时间，我想请 Max 给我们看看今天的一些企业股啦，一些个股啦。那今天呢，像这个苹果哈、啊，挺有意思的。苹果跌了0.44%，每股现在是168.49。那么现在呢，就是供应链有消息呢，说苹果供应商仍然不确定呢它的旗舰新机 iPhone 14 Pro 的系列的需求量啊，但是呢，苹果呢今天呢他们也是在说哈，他们希望呢能够尽快保证这样的一个出量，同时呢希望这种富有的人啊，忠实的苹果的粉丝赶快更新你们的手机来保证它的这个就出量，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来自苹果的一个消息，另外一个消息呢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呢也能看到我们的经济的一些增长哈，就是叫做 WeWork。这个是共享办公巨头了，它的代号是 WEUS， 它的执行长和财务长传出来消息购买了自己家公司的股票，所以呢今天这一只股票呢飙涨了9.2%，现在呢每股只有5.58块。那么它之前它的最新的财报呢显示，第二季度末办公室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72%，恢复到了在疫情之前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这对很多关注经济层面的消息呢朋友来讲呢，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利好的消息，也就是在隔离在家工作了2.5年以后呢，现在开始回到公司里边上班了。我们在湾区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接到公司的通知9月份都要回家里办公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WeWork 这家公司，它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走势如何。
如果是 WeWork 的话，在从技术的数据看的话，基本上在短期内了，短期也就是说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在半年、一年甚至是5年呢，长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的。
所以呢，现在要不要去跟进沙高哈？那么跟大家去看喽，要不要追这个股票？那您自己决定哈。那么从 Max 角度上，短期是可能是涨，但是今天已经涨了9.2%了，未来可能是下跌的哈。啊，这是一只股票。那么另外呢，就是智慧音箱生产商叫做 Sonos 哈，它这个代号是 SONO， 今天暴跌了24.95%，暴跌了25%，每股呢现在是17.09元，是因为它公布的第三季的财报业绩不佳。那它也是受到了呢美元汇损啊汇率和通胀影响消费者的情绪，它整个的年减呢达到了1.8%呀，这个幅度啊，这个利润远远的逊于这个市场的预期值，同时呢它下调了全年的这种收入的预测，所以呢今天它大跌了25%啊。那看看这只股票怎么样
啊 ？Sonos， 我看它从数据看它基本上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5年，基本上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所以
全是下跌的趋势。有意思啊。高杰这边我们看到的呢是一些消息啊，分析人士的这些 story， 那跟 Max 这边存技术的这边呢，都能合上，蛮有意思的啊。看来呢，就存技术这边真的是很有道理。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请 Max 给我们来讲一讲技术层面的一些奥秘。接下来呢，另外一只个股呢，就是企业股，是小米啊，小米集团，代号呢是 XIACY 哈，它今天呢涨了3.37%，每股现在是7.67元，是因为呢，它又给自己的自动驾驶的领域呢投入了33亿元的研发经费，组建了500人规模的开发的团队，然后呢，他们自己宣布呢，自家的技术开始进入了测试的阶段，第一期规划呢要有140辆的车进行测试，陆续呢在整个中国进行测试，目标是在2024年进入行业的第一阵营。那么这是小米集团大陆的这样一个股票哈，我帮我们来看一看从技术层面上是怎么样的。他今天他自己消息出来之后呢，市场跟着窜上去3.37%。
小米从技术上看，基本上我可以看到是从 无论是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五年，长期、中短期、中期、长期也是下跌趋势。
哎，就跟中国的经济都是 match 的哈，很好像。一点点消息带来这样的一个动荡，我不知道别的人啊，我们的朋友们，您有人去碰这个中概股吗？我自己是从来不碰的，那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哈，那中国的情况太不确定了，嗯，蛮有意思的。好，这是小米哈，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总部在我们湾区的美国通讯设备的大厂啦，思科哈 ，Cisco， 那么它今天的股价呢下降了0.26%，现在每股是45.9元，那么它在周三的时候披露呢，他们自己公司遭到了骇客的网络攻击。啊，我们知道现在呢，中国的网络呢不断攻击台湾，现在美国也遭到了骇客的攻击。那么这只股票的话，从技术角度上如何呢？
嗯，Cisco 在短期内啊，短期内的一周和一个月内是看我看它是上涨趋势，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啊，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它短期是上涨的趋势，中期算是下跌了，然后长期还是看涨了。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把整个的股市呢都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哈 ，global 的情况怎么样？今天 Max，global
的情况，我们看如果是。美国的股市比如说道琼工商指数啊，我看短期内还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标准普尔500也是上涨的，然后纳斯达克啊和 US Russell 2000都是上涨的趋势， OK， 就是说整体上股市是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内，然后在美国的股市啊，如果是英国的股市也是上涨的趋势啊，欧洲的股市基本上也是上涨的趋势，无论是德国啊、法国啊，在这个是在短期了，瑞士啊都是上涨的趋势，亚洲这边，比如说日本的股市基本上也是上涨的趋势，啊，是蛮那过去几三天也是蛮强劲上涨的，新加坡的股市也是上涨趋势，台湾股市上涨趋势。如果是在香港的股市，基本上短期内都还是下跌的趋势的。然后中国大陆的股市也是一样下跌的趋势。那至于黄金，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上涨的趋势啊，在短期里面，白银也是上涨的趋势。
嗯，
如果是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记住哈，如果你想学习基本的一些课程的话，可以记住 maximumvalue.com 到这个上面哈，去联系 Max， 他们有课程可以教给大家，也可以参加他的会员，然后呢到那里边去看一看啊，到底是哪些录像，怎么去学习自动化的这种方式，学习一些基本的这样的操作的课程吧。好了，那么现在呢，今天的消息呢带给大家，这是一个万物齐涨的时代，那至于持续多久，每天就收听晚上7点到8点的这个专栏的节目啊，高杰会邀请各路的嘉宾为大家分析当天的财经热点。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高杰，谢谢大家。